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法轮功学员焦淑英遭冬奥维稳关押，吉林舒兰教育局图谋非法解聘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冬奥会前夕，今年1月23号，北京市昌平区鸿福苑小区法轮功学员焦淑英女士遭中共以冬奥维稳为由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昌平看守所。1月23号，平西府派出所警察先以人口普查为借口到焦淑英的家中进行所谓的见面。随后下午5点，昌平公安国保警察闯入焦淑英家中，将她从家中绑架。第二天，焦淑英被非法关押到昌平看守所。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早年丧夫的焦淑英家庭饱受残酷迫害。焦淑英曾经多次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洗脑班、拘留所，遭强制灌食、毒打，出来后被迫流离失所。只因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如今60岁的焦淑英又遭非法关押迫害，家中还有90岁的老母亲和一个未满周岁的外孙无人照顾。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教育局今年继续以所谓年度考核不合格为借口，迫害当地教育系统中修炼法轮功的教师，以图达到非法解聘法轮功学员的目的。舒兰市教育局在舒兰市政法委的指令下，从2020年开始对坚持信仰真善忍的教师进行施压，制定所谓年度教师考核标准，并且命令下辖学校强行实施，规定不放弃修炼法轮功不准进课堂，不给评职晋称，年度考核给不合格，扣发第13个月的工资，不给涨工资等。在这样强制实施所谓的考核办法下，无中生有，瞎编乱造，污蔑江月君、姚春燕、殷丽梅和于小娟四位老师违反了这个所谓的考核办法。按照正常规定，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将被解聘。舒兰教育局逼迫下辖各学校在2021年的年度考核中继续给法轮功学员以不合格，其实质就是明目张胆地剥夺法轮功学员的生存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纽约法拉盛虎年游行，法轮功亮丽送祝福。新西兰陶波市民表示，法轮功传播的真善人理念很重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5号大年初五，美国东部地区最盛大的中国新年游行在纽约法拉盛隆重登场，压轴的法轮功队伍气势昂扬，阵容丰富，美丽多姿，送上满满的新年祝福和浓浓的节日喜庆。法轮功队伍一亮相，美丽的色彩流淌，灿烂的乐音回响，沿途民众十分开心，纷纷拍照录像，好多人鼓掌挥手欢呼，赞不绝口，法轮功队伍最好看最壮观。经历了两年的疫情，法轮功学员给大家带来了更美好的风貌。纽约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易荣女士表示，法轮功学员参加这次游行 在中国新年之际给大家拜年送福，把法轮大法的美好、退党保平安的福音传递给民众，借此机会也给法拉盛的父老乡亲拜年，祝大家虎年吉祥，祝大家有美好的未来。一艘金光闪闪的威武法船徐徐向人们驶来，船头镶嵌着真善忍，船身镶嵌着法轮大法，法船上粉红色的莲花盛开，上面是金色的法轮。身着美丽古装的法轮功学员在船上向民众挥手致意，祝愿大家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记在心间，拥有美好的未来。紧随花车之后的是上百人组成的天国乐团，他们身着蓝白相间的古装，脚踏长靴，威风凛凛，行进中演奏着一首首美妙雄浑的乐曲，音色之美让人惊叹。乐队由铜管、木管、鼓、镲等20多种乐器组成，他们演奏了多首曲目，包括《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等。所到之处，民众感到荡气回肠，心潮澎湃。紧随天国乐团之后，是巨型束缚明慧宝宝贺岁图，上书法轮大法好，两边对联是真相破迷，福泽千家万户，大法度人，传遍四海五洲。法轮功游行队伍中还有身穿粉色唐装的莲花队，英姿飒爽的彩旗阵，和一支由西人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舞龙队。据舞龙队队员表示，我们所展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希望让西方社会的人们认识到中国文化既深刻又有趣又激动人心。画家廖德明也观看了当天的游行，他说，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最大最壮观，我在美国这么几年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华人社区是做得最好的群体，他们做得最有成效，影响力也最大。真善忍是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追求真相是所有人的目标，对华人更是如此。而在这方面，法轮功是做得最好的。现场华人观众感慨地表示，法轮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的希望就在这一群人中。据明慧网报道，今年2月5号星期六，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陶波市举办游行活动，给当地居民带去了美好的新年祝福，受到各界民众的支持。有市民表示，法轮功传播的真善忍理念很重要。陶波位于新西兰北岛的中部，在陶波湖边上。陶波湖是新西兰最大的淡水湖泊，也是陶波火山的火山口所在地，是非常稀有的火山口湖。也正因为这得天独厚的地理景观，陶波成为世界跳伞及滑翔伞运动圣地。当天观看游行的汤姆·沃森先生是一位动物学家，他表示自己了解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没有人权。沃森还说，法轮功学员们用这种非常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并让人们都来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意义非凡。他们直面困境非常不容易，我希望有更多新西兰人能知道在中国发生了什么。金姆·科科是一位毛利族心理咨询师，他说，我昨天刚刚在网上看了有关法轮功学员的影片《沉默呼声》，看到中共政府如何虐杀这些打坐的人。影片中，法轮功学员拿着横幅在和平抗议，有一帮人抢夺他们的横幅，追赶他们，然后就见到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监狱，被酷刑折磨，看见他们的血在往下滴，我真的看不下去了。他说，以前我还不了解法轮功，看完影片后我就什么都明白了，今天这么巧马上就在这里看到他们游行和练功，太好了，我打算把这些传到社交媒体上，让我们的毛利族人也来了解和支持他们。金姆还说，这些学员为人权和平挺身而出，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我能感受到法轮功学员们散发着很强、很好的能量，我很开心。他们在新西兰有言论自由， 不会因为打坐而遭到杀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106万。
2022壬寅年到来之际，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向明慧网发来贺信，感恩李洪志师父的慈悲救度，恭祝师父过年好。
山东卫生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快乐。贺词中写道：师父过年好，严寒尽逝春来到，恭祝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世人在觉醒，坚冰在融化，法轮佛法带给这个世界的是希望，是美好和光明，唤醒人的良知和善根。沐浴浩荡佛恩中，弟子无以回报，唯有精进报师恩。
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梅花绽放年来到，恭祝师尊过年好，叩谢师尊慈悲度，祝师正法在今朝。
新西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说：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新西兰大法弟子感谢师尊洪恩，是师父慈悲救度，才有我们的今天。在今后的时间里，我们要遵循师父的教诲，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做合格的大法弟子。
瑞士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又是一年春来，弟子感恩再拜，学法精进修心，慈悲救人不怠，随师法正人间，众生翘首以待。
北京石景山教育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给师尊拜年。他们在贺词中说：当得法的那一刻，我们是幸运的，感恩师尊把我们从地狱捞起洗净，成为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感恩师尊给我们修炼的机会，感恩师尊恩赐我们救人的荣耀。弟子会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听师尊的话，兑现誓约，跟师尊回家。师尊您辛苦了。
中国工商银行全体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他们在贺词中写道：二十多年风风雨雨中，虽有过关的艰辛，也有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弟子们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坚定地走了过来，师恩宏大，弟子无以回报，唯有修好自己多救人，弟子们一定更加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多救人，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辛劳，唯愿师尊笑。
山东烟台招远金融系统大法弟子恭祝伟大的师尊过年好，贺词中写道：师尊您好，在您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又顺利地度过了不平凡的一年，师父为弟子的巨大承受和付出，我们无法得知，也无法回报，只能在心里牢记师恩。在新的一年里，弟子会一直坚定不移地跟随师父指引的正法之路前进不停，用心学好法，实修好自己，抓紧时间救人，回报师父的救度之恩。师父，弟子想念您，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叩拜伟大的师父。
秦皇岛燃气行业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他们献上诗歌一首，题目是恩师。诗曰：一年又一年，师尊未得闲，了结正法日，威严十方显。
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中铁山桥集团全体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他们献上诗歌一首，诗曰：圣莲开满园，随师了宏愿，众生念真言，回归灯法传，云过天更蓝，大地换新颜，大法洪恩颂，万世永流传。
截至2022年2月1号，明慧网收到了63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大法弟子恭祝李洪志师父过年好。遍布世界的法轮大法弟子与得到大法福报的众生，都真切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慈悲和殊胜。在这辞旧迎新的传统新年，各国大法弟子恭祝师父新年好，虔诚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庆幸得到这万年难遇的圣缘。在转瞬即逝的正法修炼路上，弟子们将精进不怠。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看守所中救人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7号。2018年1月，我因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之后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被非法抓捕时我不怕，在黑窝里讲真相救人时我也没有怕心。师尊不断开启我的智慧，我讲真相救人的路越走越宽。一年多，我一共劝退了124人。我被劫持进看守所之后，就想着如何讲真相救人。第二天早晨，警察非法提审我，我不配合，他就过来使劲拽我，把我狠狠地摔在水泥地上。我的头上起了个大包，他反过来说我袭警，拉响了警报。我没有退缩，大声地正告他们，谁也别想动我。他给我戴手铐，也没戴上。要给我抽血时，我不配合医生，他就对我大吼。我对他说：你不要这样对我，对你不好，你这是犯罪。他大吼：我就是愿意犯这个罪。我没有和他争辩，在心里发着正念。过了一会儿，他平静下来了，语气很生硬地说：周五我亲自抽你的血。回到监室，大家正在静坐，我也坐下来。我说：我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你们抓我进来，那些贪官你们怎么不管？你们专门迫害好人，老天能不惩罚你们吗？快点三退保平安吧。我唱：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途，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我在唱，监室里一片哽咽声。我的正气震慑了邪恶因素，此时我感觉有一种力量在推着我走。唱完得度，我还唱了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那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今生本是前世缘，得法破迷上青天。我边讲真相边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大约有20多分钟。警察们像没听见似的，没人阻止我，监室里一直静静的。我早就有一个愿望，用大法弟子的歌曲来讲真相，没想到在这么严酷的地方实现了。后来才知道，我这样做即使警察不管我， 监视里的人也得阻止我，因为轻则会被取消娱乐，重则不让睡觉，在这里大声说话都不允许的。后来说起这件事，他们也感到奇怪。接下来我一个人一个人的面对面讲真相就比较容易了。警察不让我在监视里说话，也不让大家与我说话。监视面积不到30平米，前面人说的话一会儿就传到后面去了。我不被监规，就罚我背对着电视静坐。有一天晚上，大家都在看电视，我背对着电视被罚静坐。一个老乡过来倒水，我借机小声问他，你入过团吗？他点点头。我说，我帮你退掉他。他又点点头。我告诉他，用依萍这个化名给你报平安。他很满意，好像等了很久似的。紧接着，我就利用在一起排队刷牙等各种机会，悄悄地劝三退。还有晚上他们看电视，有人不愿意看电视就找我聊天，他们都愿意和我聊天，我也悄悄地劝他们三退。为了记住他们的名字，我就编成打油诗。我不仅仅在监视里讲真相，出去见律师，被非法提审，警察找我谈话，我都借机讲真相，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巧妙地讲真相。有时候我唱大法弟子的歌曲，有时候被师父的红吟。律师来了，我给他唱得度，给他讲大法红传以及我们被迫害的真相，希望他给我做无罪辩护。我给他背师父的诗词，师父在红吟三善恶自选中说，我只是盼你走出劫难，真相是你久远的思念，在党文化弥漫的世间，别再被欺世谎言蒙骗，走好未来的路很关键，人都得在善恶间自选，因为天体正在巨变，因为旧的在解体，因为走向未来需要检验。他静静地听着，没有阻止我，他在沉思。他往出走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法轮功，法轮功，仿佛让人们都知道我。我往回走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接着走廊里一片喊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那些日子我过得很充实，一门心思地讲真相，没有一点怕心和顾虑。我所在的监室是新收监，经常有新进来的人，前一波人我都给他们讲完了真相，该三退的都退了，几乎每天都有新进来的人。大概三个多月后，警察也换了，新来的警察不限制我讲话，也不阻止我与监室的人来往，我就能随便的与监室的人聊天了，讲真相的环境宽松多了。新来的人一进来，我就帮助他们分析案情，因为我在监室里待的时间比较长，积累了一些经验，对各种案情分析的比较到位，我这样做就跟他们拉近了距离，然后我再顺便问一下他们家里的情况，把他的基本情况也就掌握了，再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就很顺利，往往几句话就能劝退一个人。我经常会这么说，阿姨跟你说两件事，一个是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大法，是救人的大法，法轮大法现在正遭受迫害。二是一定要三退保平安，你看现在共产党做了那么多坏事，天能不惩罚他吗？我们退出来是为了将来天要惩罚中共时我们能平安呢。接着我就给他们起个吉祥如意的名字，有的头一天做三退，第二天就回家了。一个四川女子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她很天真，和朋友到上海旅游，不知道朋友带了冰毒，她被此事牵连着，她很着急。她挨着我静坐，等其他人走了，我先帮她分析她的情况，我给她讲了真相，用陶陶这个化名给她做了三退，希望她早点出去。第二天，当听到让谁谁整理东西后站在门口时，她一下子跳了起来。他看着我，我高喊着，终于逃出去了，祝你们全家幸福平安。他哭着走了，我默默地为他祝福。在中国新年期间，监视里保持在20人左右， 不进不出。我就利用这段时间把真相讲透，尽量让他们明白为什么要三退。我不急于求成，我也静下来找自己，不断地总结救人的方法。中午值班时，每天发完正念，我就被《论语》《红银》《红银二》《红银三》，这样我救人的效果越来越好。记不住三腿人的名字时，我就写成小诗歌。中午大家休息时，我抓紧给新来的人讲真相。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我采取不同的方法，尽量尽快切入主题。有时看到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我就先给他背师父的诗词。师父在《红银三·化有缘》中说，人海茫茫相与难，萍水一笑缘相连，静下心来听真相，你为此言等千年，救难大法已再传，句句天机是真言。再说上几句为什么要三退，对方也能欣然接受。在监室里，我不看电视，也很少与他们闲聊。一天，我的老乡说，和我们聊聊天多好，又加了一句，只要不说你们的东西就行。我想，不让我直接讲真相，那我就换个方式。我和他们探讨养生，聊怎么烧饭，给他们讲科学方面的故事，从而揭示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我还给他们讲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一些例子，如唐山地震，植物是有感情的，七分精神，三分病，不能杀生等等，他们都愿意听。人少的时候，我就劝三退，效果也很好。三退的人越来越多，律师不敢替我带三退名单出去，我就写成小诗歌让律师带出去，如判规：小雨沙沙铁窗外，太阳久去云不开，平平安安是真福，荷花飘飘飞天外，愿君稍息多珍重，顺顺利利结如愿。这首小诗里藏有17个人的名字，像这样的小诗歌一共有4首。小诗编不进去的名字，我就用顺口溜，每一个名字我都认真琢磨，蕴含着祝福与祝愿。如天和是一对情侣，正准备结婚就被抓进来了。天和是两个人的名字，是天宇和美的，我希望他们和和美美。还有用莲花的莲字起的名字，共有42人，大家都喜欢我给他们起的名字。当然我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几天开不了口。这种时候我赶紧调整心态，不忘大法弟子的使命，排除一切干扰。为了救人，我什么也不怕。在那么严酷的地方，我有时也担心有人告诉警察。开始劝三退的时候，我还有顾虑，有人明白真相也不敢退，我也不敢大声讲。后来我想，大法弟子的正念应该震慑邪恶，让善良的人摆脱邪灵的操控，哪里还有怕呀？世人被唤醒了，我怕什么呢？于是我经常唱大法弟子的歌曲《被红吟》。后来搬新所了，房间比原来的大一倍，说话也方便多了。有时候屋里多达30多人，我更加抓紧时间救人。我想，在我走之前一定不落下一个人。师父总是把有缘人送到我跟前。有一个上海人，他比我小几岁，一进来他就朝我笑。一天他过来跟我说，姐，你静坐一动不动，教教我呗。他说他知道法轮功。我给他进一步讲了真相，他很快选择了三退。还有一个上海姑娘，我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几次，她都是笑而不应。监室里只有几个人没三退了，我就想办法接近他。一次他拿着一个豆奶袋子过来，让我给他叠肥皂盒。我一看他主动找我，我就直接切入主题，但他还是冲着我笑。旁边还有好几个人，我直接劝他们做三退。这时这个上海姑娘毫无顾虑地告诉我，她当过团员，盒子做好了也给她退了，她开心，我更高兴，这个生命终于得救了。我要走的那天早晨，还有两个本市的人，我没机会给他们讲真相。其中有一个是新来的，我有点顾虑，怎么办呢？不能再等了。我走到其中一个年龄稍大一点的人跟前，我简单地问了一下他的案子， 因为他刚进来，案子也不大，我几句话就说开了。然后我就直截了当地说，阿姨要走了，想给你做个三退，保平安。他好像等了好久，静静地看着我。他告诉我他当过团员，还谢谢我。吃完了饭，一个一直在前面的人跑到后面来了，我拉他坐下。我注意到他与别人聊天时说这个世道都是害好人。我说，阿姨有两句话要告诉你，我是练法轮大法的，现在正在遭受迫害，要相信好人有好报，现在阿姨帮你做三退保平安。他认真地听着，他告诉我他只带过红领巾。最后我告诉他，心里想着我不要这个红领巾，我要神佛保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成念有福报。几分钟的时间，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放风时，我特意站在昨晚新来的人后边，也是几句话就劝他三退了。我心里轻松了许多，因为这个监事除了一个年轻的姑娘没选择三退，其余都退了。这个女孩是个党员，她说出去找我，要好好了解一下。在看守所里，我在讲真相劝三退时，没有一个反感或不尊重我的人，更没有人到警察那里告发我。我顺利地完成了在这里救度众生的使命，我看到了世人的觉醒。我没有凑数或达到什么目标的想法，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要走的那天，大家正在静坐，一个上海人轻轻地说，阿姨，你再唱一遍得度吧。我大声唱起来，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大家静静等听着。刚唱完，我被提前带走了，我要离开他们了。我双手合十，祝他们平安幸福。一年零四个月，我把法轮大法的真相讲给了他们，我把九字真言告诉了他们，我让有缘人选择了善良，做了三退。一年多，我一共劝退了124人。为了记住他们的名字，我每天用藏头小诗、顺口溜、打油诗记下，特别是少先队和共青团要区分开。我每天要反复记，没落下一个人，没弄错一个人。在救人的路上，在一次次闯关的路上，能走到今天，我深深感受到了师尊的加持和看护。我真是无法用人间的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我要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正念的威力》，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3日。师父在1999年720以前就已经把我们推到位了，每个大法弟子都已经具备了自己的强大的功力和功能，但是由于旧势力的干扰和间隔，使我们看不到表面的变化，这样也使得我们不会用或者想不起来用。其实在正念很强的状态下，功能就能被如意运用，发挥出强大的威力，销毁邪恶，震慑恶人。第一部分，北京上访，法不离身。那年19岁的我，只身一人到北京上访，全身只剩下了20元钱，以及带的一本转法轮缩印本。当时我就坚定一念，不管遇到什么状况，法绝不离身。后来从国家信访局到东城区派出所，我怀里一直装着转法轮，不曾离身，直到我们当地恶警将我送进看守所。进看守所前，一名警察对我进行了全身搜查， 我发出来一念，你看不见也拿不走。当他摸到大法书的时候，就像定住了一样，突然又缓过神来，对值班警察说，好了，他身上什么也没有，送他进去吧。就这样，我把大法书带进了看守所，最终又平平安安地带回了家。第二部分，临危不惧，解体迫害。后来，我所在城市的一个大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当时资料点的同修都被绑架，我被迫流离失所。当时父母离异，父亲的工作单位在县城，我就去住在父亲的单位宿舍。有一天，我正在打坐，突然看见一辆警车载着三男一女走在盘山路上，向我这边的方向驶来。我立刻警觉起来，但是转念又一想，我堂堂正正的，为什么要躲呢？我干的事情是最正的事情，我为什么要怕他们呢？于是我发出了一念，使神通炸向了那辆警车。过了几天，母亲就给我父亲打电话，说公安局的人来家里找他，告诉他，因为前几天他们一行四人，三男一女，准备去县城找我，但是在半路上突然出了车祸，要求我母亲给他们赔偿。这次通过师父赋予的功能化解危难，击破旧势力的安排，使得我信心倍增。第三部分，正念正行，随意而用。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修被绑架，被铐在派出所的椅子上，一个国宝恶警过来问我，你还练不？你到底和法轮功还有没有关系？我坚定地告诉他，我是大法弟子，一直要坚持练下去。我叫你瓦嘴硬。他边说边抱起我，将我背挂在滞留室的铁门上，双脚离地，那种剧烈的疼痛感顿时让我感到天旋地转，呼吸困难。这时我母亲也来到派出所找我，那名恶警为了给我增加痛苦，就将我母亲叫了进来，看我受刑的场面。母亲当时看到这一幕，颤抖地放下手中给我带饭菜的饭盒，哭了起来。快到晚上的时候，那个恶警拿出手机给他的上级汇报，我隐约听到要把我们送到看守所，于是我发出一念，将他的手机翻盖摔坏，当年用的是那种带天线的翻盖摩托罗拉。他正在通话的过程中，手机突然就从他手中向下飞了出去，当时就把手机翻盖给摔掉了。他很疑惑地捡起了手机和那分离的翻盖看了半天。晚上，我们一行人被警车拉到了看守所门口，那几名恶警如释重负，想着很快就把我们交接给看守所了。我又发出一念，看守所拒收我们。正当他们准备交接的时候，看守所值班的警察说，太晚了，我们这里暂不收人了，你们把人拉走吧。那名国宝恶警顿时不安地和他的同事商量，要不还是拉回滞留室吧。不行，滞留期限已过，况且还要我们加班看人。他的同事也不耐烦地回应着。我想就修炼中以上的三个实例和同修交流一下我对正信、正念以及功能关系的一点个人所悟。我本人并不是开着修的，甚至在这些年修炼中不精进的时候，表现出来的状态与常人一样。但当正念十足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突然高大起来，神性出来了，平时表面那些突出的各种人心观念瞬间荡然无存。那为什么有些时候就不起作用？尤其是在有些关键时刻，我们却选择用人和人的那些经验去解决问题。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我的正信不足而导致正念不强，师父赋予我们的能力无法发挥作用。正信是基于对法的理解，学法、践行法中对修炼人的要求标准是礼物的关键，而我们这些年在学法中却流于形式，按照常人的那种理论学习的方式停留在表面的认知上。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你正念足了，谁要敢做什么，那咱们在理上师父什么都能解决，你自己做不正了，那师父怎么办呢？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这场迫害都走到这一步了，大法已经在正法中走到这一步了，我们还怕什么？你们不是已经看清了你们的未来吗？所以对于这些邪恶来讲，对于他们的安排来讲， 你们只要正念足，就能否定它，排斥它，使它不起作用。同修们，让我们强大的正念所展现出来的神威充分地发挥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作用吧。上面所述修炼中的点滴，意在抛砖引玉，个人浅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吹捧的陷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4日。我怎么也没想到，在我修炼到第24个年头上，有一个吹捧陷阱在等着我。事情是这样的，过去的20年，我因为修炼大法，在单位受到不少软迫害。考评不及格，升职被拿下，涨工资排最后。因此，我在工作上也不会主动找事做，更不会积极出风头。今年突然换了新领导，是个看起来很厉害的人，我打怵了，担心软迫害变成硬迫害，于是就诚心在新领导面前露一手，让他看看我是个有用的人。短短几个月，我在单位风头无二，搞科研，搞基建，搞装修，搞培训。一时间，好像单位每件事情都是我在主导，都在等我拍板。随之而来，周围同事们的态度也变了，亲热了，客气了，恭维了，谄媚了。上了20年班的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吹捧。我是个大法弟子，懂得师父的话。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这篇经文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这些吹捧便是考验。因为吹捧，我承担了比原来多得多的工作，占用了我大量时间，甚至下班了也不得清闲。因为吹捧，我周围的人际关系变得复杂起来，妒忌的、讨好的、笑话的，各怀心腹事。因为吹捧，我的心也跟着浮动起来，名利心、显示心、虚荣心、妒忌心，还吹毛求疵。我去找同修交流，同修说，你要有火眼金睛，这是陷阱。常人里边有个词叫捧杀，这吹捧当然是陷阱。可是这陷阱是冲着我哪颗心来的？它一定是有原因的。为此，我向内找了很多天。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拨开层层掩盖，终于找到了那个根源。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有能耐。之前工作不积极，是因为软迫害生出的怨恨心。我有能耐，我也不给你用。后来工作积极，是因为有求之心，想搞等价交换。我有能耐，你不能迫害我。这个强烈的我有能耐的心，他想要显示，想要赏识，想要认同，想要证实自己。天长日久，这颗心就攒成了关，变成了难，招来了陷阱。好在有师在，有法在，最终识别了他，拔出萝卜带出泥，同时暴露出怕心、怨恨心、妒忌、显示等等很多执着心，算是没有白白遭这一场。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学大法了，无论你遇到好的情况和坏的情况，都是好事。 因为我在交流文章中从没看见过这种观难，写出来起个警示作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1日。看到有不少同修还在使用微信，其中不少是看到明慧通知后也曾卸载了微信的，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原因或者是孩子上学或做生意等等需要，又重新下载了。有些认为自己不怎么使用，也不用其与同修联系，没有安全问题。这里交流一下我卸载微信的过程和所悟到的法理。我是2014年年底得法修炼的，是在 QQ 群里通过同修讲真相得法的。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认识的同修，学法交流全在网上。2015年6月份参与素江，也是同修帮我下载模板，填写好内容发给我，让女儿帮我下载打印出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参与了实名素江，第二天就收到了妥投信息。那会儿感觉网络对我太重要了。当明慧通知所有大法弟子卸载那些红魔软件时，内心曾经非常纠结，万般不舍。可是我也明白，作为真修弟子，是不能找各种理由不听师尊话的，这绝不是表面看到的安全问题，更深的内涵我悟不到。但不听师尊的话绝不是小问题，走不正修炼路，又如何修得出来呢？我们在群里联系的同修，统一卸载了那些软件，路走正了，师父就安排我现实中联系上了同修。后来我悟到，无条件的听师父的话，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按师尊要求的，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儿子上学要求戴红领巾，我告诉老师，我们是修法轮大法的，绝不加入邪党的任何组织。如果学校因此不让上学，就请给出个手续，孩子可以不上学。后来老师说，入队不是强制的，可以不带。我给两位老师讲了真相，他们自己也退出了邪党的组织。讲真相我也堂堂正正的，当我告诉对方，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大法的威力就解体了他们背后的邪灵，大多数都同意三退，即使有个别不听的，也很少有举报什么的。在我们当地，我公开讲大法真相，跟谁都讲，越讲越没有怕心。警察、国保、610人员都知道我修大法，他们也没有办法管我，也就不管了。我想，其实是我听师父话，走正了路，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诸多的邪恶因素与障碍。过程中也有过几次考验，治安拘留三次，但都在师尊的保护下，以严重糖尿病的假象，使他们不能拘留我。办过洗脑班，但12天就让我回家了。对那些警察等人，我没有怨，更没有恨，因为我要听师尊的话，要慈悲地对待所有的人，也救度被中共利用的警察等这些人。我把他们当朋友一样，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中不少人都明白真相，得救了。我的修炼道路也越走越顺畅。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感悟：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5日。师父在经文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一文中明示，修炼者永远是修自己，人心小小的变化就是提高，众神都看得见。我在一家鞋店分别花费了150元和139元买了两双鞋。不到一个月，我再次路过这家店铺时，发现他们的价格分别为99元和80元。当时我想，不到一个月，我买的两双鞋竟然亏了110元，实质是降价了110元。我心里想，如果我现在买这两双鞋就好了。我向前走，已经走过了鞋店，心里想，也许我买的这两双鞋没有降价，还是原价呢。于是我禁不住又回头看了看这家鞋店的标价，结果看到的明码标价就是99元和80元，却看不到先前的150元和139元的标价。我一边向前走，一边抱怨商家，怎么能够这样子，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降价，而且降价幅度这么大。我又立刻觉得这想法不对，于是我告诫自己，我是修大法的，我不能有利益心，师父教导我们修炼人是不求世间得失的。虽然想是这样想了，但是心里还是觉得吃亏了。我又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法，师父讲，不失不得。商家赚我的钱赚多了，他会失得，他会给我得的。就这样想来想去，我的心也就不那么纠结了。办完事情，我很快来到了同修家。我首先把鞋子降价的事情告诉了同修，因为我曾经告诉过同修，我买这两双鞋的同时，让那里的三个服务员明白了大法的真相。我对同修说，人家商家说了算，想什么时候降价就降价，我们不求常人的东西。再说了，师父讲了，不失不得，出自转法轮。商家赚钱多了会失德的。同修看我说的有道理，也没有说什么。其实这时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完全放下利益心，还是觉得自己吃亏了，抱怨商家失德了，不然就不会给同修提起这件事情了。第二天，我想快过年了，我要给娘家人寄些钱，让他们过年用。我一下子想到，如果鞋店卖鞋的是我的亲人，我还会不平衡吗？师父让我们对谁都好，修成无私无我，完全为了他人好的人。我给娘家人寄钱，从来都很大方。我以前给资料点钱，让同修做资料救人，恨不能把我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为什么买了两双鞋，只是人家不到一个月就开始降价了，我的心里就不平衡了呢？我有什么不平衡呢？我和同修每天冒着被迫害的风险，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众生好吗？哇，我一下子释然了，心里无比轻松。真是应验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经文中所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拜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